晚上我们的查经聚会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34章。生命记34章一节起，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宿城、耶利哥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经文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神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生命记34章不长，这里呢就记载了摩西的死。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大致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神带领摩西，让摩西在他临死之前呢，看见了神给以色列人所应许之地，让他远远的看一眼，整个应许之地的全境摩西都看到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呢，摩西仅仅就是看一眼，没有进到应许之地。然后接下来就是摩西就死在那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那个地方呢是外邦人的地，是摩押人的地，所以摩西并不是死在应许之地，他是死在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呢也是埋葬在外邦人的地方，神亲自把摩西埋葬，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所以其实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当摩西死的时候，他身边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陪伴他，没有亲人，没有孩子，没有朋友，只有神，而神是一个灵。所以呢我们不一定非要去想象当时这样的一个情景，好像神与摩西结伴同行，好像神是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在摩西的眼前，或者出现在摩西的身边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因为神是一个灵。然后神确实告诉摩西，就是 神以前只是让摩西远远看见神的背影啊。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呢，当摩西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友，没有朋友，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一个人孤独的死去，安葬在外邦人的地方。当然他有他最爱的神跟他在一起，但是这一切呢啊，是人所很难去真正了解的。就是当摩西死的那一刻，他是跟神是怎样的一个相处啊，是人很难真正明白。我们只能从神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当中记载，至少从人眼中来看，摩西的死跟很多人的死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的死的时候，他身边是有陪伴的啊，身边是有人的，然后无论是医生护士啊，还是一些临终关怀的人员，或者是他的亲友啊，都会聚集在他的身边啊。摩西是一个特例，当他死的时候，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人孤独的死去，死去的时候也是埋葬在一个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然后尤其是埋葬在外邦人的地，摩押人的地。在以色列人看，那块地并不是什么太好的地方。摩西死后呢，以色列民就为摩西哀悼啊30天，很痛心。然后也谈到摩西的继任者，就是约书亚。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在他离世之前神所托付摩西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按手在约书亚身上为他祷告，然后呢也在众以色列人面前来确立约书亚的权柄来维护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种威望和威信。所以第九节这里特别有一节就提到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然后第十节呢就是最后对摩西的生平就是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论就是按照华人说法就是盖棺定论了人一直到死的时候对于他的结论才是真正的可以做出来。那么就是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对摩西的评价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的，没有人再像他了。然后呢他最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是神面对面认识的，他是神面对面认识，也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申命记34章，谈到这个信心伟人的死就是摩西的死，然后他是神忠心的而且是神大用的仆人，他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他在地上的一生。首先摩西的死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首先呢，神早就告诉他什么时候会死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知道哪一天我们会死，我们心情会怎样？尤其是我们是基督徒，神告诉我们100天之后你会死，我们心情会怎样？摩西就是接受摩西就是接受，摩西没有任何的抱怨。摩西说哎呀，你看我就是听神的吩咐顺从神的心意，度过了那么艰苦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艰苦的旅程，然后也没有好好的休息一下，也没有好好的享受一下所谓天伦之乐一生就是后他的人生最后个40年基本上全部处于征战当中就好像没有退休没有真正开始享受，按我们今天的话说享受自己的人生。结果神就告诉他你马上就死了，但是摩西就是接受，而且他的死期是神明确告诉他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他知道自己大概离世的日子近了或者他甚至非常准确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世， 那摩西就是这样的。嗯，摩西当然不是自己猜测啊，是神非常明确的告诉他。然后呢，神也特别让他去上到山上，那个是外邦人的地方，而且他也被告知，神告诉他去到那个山上就会死到那里，就是他也知道，神也告诉他他会死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想死在什么地方？你想在什么地方死去？有的人说我们华人就是有句话叫叶落归根哈，很多人就是要叶落归根啊，死了死了也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啊，或者是我们会看见那个雅各，对不对？雅各安葬他一定要安葬到这个就是迦南那个地方。但摩西不是这样的啊，神告诉他他不会进入迦南，他不会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也是非常独特。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呢，真正一个神所面对面知道的神的仆人，神所大用的仆人，然后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其实他什么时候死或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啊，无论他是死在外邦人的地方啊，无论他是死在所谓的应许之地都不重要，或者是啊，我有没有死在这个我的家乡啊，现在好像蒋介石夫人的墓还在纽约，就是一直不下葬啊，他是放在盒子里面一直不下葬，他就是希望有一天啊能够运回他在啊这个大陆的家乡啊，好像是广东梅州那个地方嘛啊，那个地方，所以他一直不下葬，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很多很多华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是说我要死在什么地方，或者我要葬在什么地方。那很显然摩西是没有啊，神让他死在什么地方死在什么地方，神让他葬在什么地方就葬在什么地方，虽然那个地方看上去不是什么好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按照以色列人的眼光这可能是污秽之地，啊，摩西就葬在那里。说到这里就是安葬啊，就不由得让人就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诗句啊，就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啊。有没有人知道写这句话的这个作者当时他是多大年纪的人呢？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这个诗句就是意思很好理解，对不对？就是说哎呀，反正到哪儿，反正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埋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人生何处不青山呢？我不一定非要找到一个所谓桑梓地，就是说啊，华人话要风水好啊，一个好地方就安葬，我不需要啊，任何地方都可以安葬我的尸骨。写这句话的人他18岁啊，他离开父亲家18岁，写了一句诗，里面有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留到父家走了啊，有理想。摩西他是有意向，他的这种不是啊人间的所谓的英雄。我刚才说到这个年轻人是非常伟大的人物啊，有人看他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摩西他超越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他不是为了所谓地上的理想或者地上的这种志向啊，就是随便我在哪个地方死都可以，随便我什么时候死都可以，随便我在什么地方安葬都可以，他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理想抱负，也不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他完完全全就是顺服神，就是他的意向是神所给他的。所以这是摩西跟这个世界上所有所谓的英雄伟人所不同的地方。所以只要是出于神的带领，出于神的安排，摩西就完全的接受啊，神告诉他什么时候会死啊，然后神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死，然后甚至死的时候，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是无人陪伴的死。今天很多很多人哈，就是我以前见到一个老人家，因为他的亲人呐、儿女啊，什么都不在身边，然后呢，他就早早的办好了一张卡片， 啊，就是他离世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嘛，啊，他离世的时候，有人如果啊发现他的遗体哈、啊，就会看到他那张卡片，那张卡片就会告诉他接下来该做什么，然后啊，他把自己的墓地啊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就有个老人，事实上好多美国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在美国很多老人他们都是临终的时候儿女啊什么都不一定会在身边啊，有的老人呢、啊、可能配偶啊也不一定会在身边啊，很多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卡片，但虽然很多人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呢其实都很担心，就是我死的时候啊有没有人陪伴呢、啊、有没有人安慰啊，啊，我的儿女在不在身边呢？啊，我的亲人好友在不在身边呢？很多人会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摩西，他完全的顺服神。他其实，在人看来，他是非常孤独的死去的，没有人陪伴他，没有他在地上的家人，没有他在地上的亲人，啊，也没有约书亚，只有神跟他在一起。然后从在摩西最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愿望，就是想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啊，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会列一个单子嘛，是吧， bucket 啊，这个 list 就是所谓死之前要完成的一些事项，列出一个单子，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啊，列好多条啊，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完成这些事情啊，我才不枉来到这个世上走一回。那么如果说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单子，他这个单子只有一条，就是他想真正的进入到应许之地，这就是摩西他的遗愿清单，就这一条，但是就这一条神都不给他满足，神都不给他满足。那么在生命记三章23到28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这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查考生命记，我就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3章23节，这是摩西的他的一个他自己说的话哈。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尼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就是因以色列人的缘故，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切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所以摩西他曾经表述了，向上帝表述他是多么渴望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在人看来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是不是？神那样的啊使用摩西，然后摩西因着神的心意，因着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经历了那么多，他最后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也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上帝就是拒绝，然后呢你只能看一眼，就是拒绝，然后上帝对摩西说，以后不要再提了，那摩西以后就真的不提。然后接下来神还要让摩西，不仅你不能去，你还要嘱咐约书亚，你要就是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一定会去的。所以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摩西的那个环境哈，那个地位当中，我们听到上帝这样的来拒绝我们这人生中最后或者说唯一的一个最深的愿望，上帝拒绝了，然后让我不要再提了，然后我觉得哎呀，为神父这 为神经历了那么多哈。然后紧接着神就告诉我，你看那个年轻的约书亚，看到没有，他会去的，他会去，你还要勉励他，你还要给他壮胆，你还要因为他能够去，你不仅不能有一点点嫉妒，不能有一点点抱怨，你还要去鼓励他。这就是上帝对摩西说的话，然后摩西果然就是这样做的，他就去鼓励约书亚，他就大大的兴起约书亚，他就把约书亚带到以色列众人面前，为他按手，为他祷告，然后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就树立约书亚在以色列人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威望啊，托付他的一个使命。所以摩西他没有完成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或者说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从人看来哈，这样的离世好像就是很多很多的遗憾，是吧？很多人他列一个遗愿清单啊，我死前要完成什么完成什么，然后到最后全部 check check check， 哎呀，他觉得哎呀，我这辈子可以了啊，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该享受的享受了。但是摩西不是这样的，他的遗愿清单没有完成。然后关于他的离世呢，有一点看起来是很不错，他身体很健康的哈，那说他是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而且他是上山呐，120岁的人登山，哎，这一点还是不错，就是他并不是就是重病啊，这个重病缠身呐，这样的，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就这样的安然离世，那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摩西他是怎样看自己的身体呢？其实在生命记31章摩西生命记31章1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31章2节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也就是说摩西看他自己，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还是不好呢？他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的，他说我已经不120岁了，我不能就是正常的行动了，不能照常的出入，就是我腿脚都不方便，我走路都不方便了。这是摩西他自己看自己的身体，他是这样来看自己身体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他一直到死的时候他还是很健康，他还是能够上山啊，他还是能够爬山，然后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其实从这里我们会看见是神托住摩西，是神加添摩西的力量，是神让摩西的这个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但是如果神看摩西已经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那么神就可以让摩西安然离世了。而摩西他自己觉得自己身体是不好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已经衰老了，已经照常出入了。所以这里存在一个主观，就是我们基督徒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一个差距。摩西主观上看自己的身体已经是衰老了，不能用，这是摩西的主观。但是神要用他，神要继续的使用他，一直到他登到那个山上，那个时候，在这之前，神就让他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啊，你虽然看自己的身体衰败不能出路，那神要让你去上那个山，你还是要去上，你还是要去上，而且你也做得到，你也确实上去了，啊，因为神加添他的力量，一直到神所托付给他的最后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他去祝福约书亚，按立约书亚，他完成了，然后神就让他上到那个山上去看一眼迦南应许之地。然后他就离世，神就给他埋葬。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今天不是唱那个歌吗？就是我们要作为活祭献给主用嘛。摩西就是这样的，他当作身体生命当作活祭就献给主用，主一直把他用到这个用到尽啊。但是还是很感谢神了，就是神还是保守摩西离世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健康，并不是在病榻上面啊受病痛的折磨很长很长时间，没有的。 然后是神亲自埋葬摩西，所以这其实是这是表达神跟摩西之间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神亲自来埋葬摩西，也就是说埋葬摩西这件事情是神亲自做了，没有任何人，神没有让任何人，或者神没有让天使来做这件事情，神要亲手来埋葬他忠心的仆人。然后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人，当然在摩西就这一次就没有下来了，就知道摩西死了。那么在上一次摩西去到山上没有下来，以色列人在下面干什么呢？造金牛犊。但是这一次摩西到山上再不下来，以色列人就没有在山下造金牛犊了，就知道摩西确实是死了，离世了，就哀哭。所以往往就是这样的，摩西在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间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常常的埋怨他，抱怨他，拿石头要打死他，对不对？但是摩西死了，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哭了，就痛哭，哭三十天。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去过一些葬礼哈？当然，可能会去一趟。我有时候，我们以前，有时候去到一些火葬场，我们以前，家乡教会有时候经常去到火葬场，因为火葬场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在火葬场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地方。然后也见到，一些葬礼，有很多人在葬礼上哭得很凶的，亲人离世父亲呐、妈妈呀、丈夫啊离世啊，哭得很凶，有些人哭的时候很凶，就是哎呀，你狠心人呐、你丢下我呀，不管我们呐，就会这样哭。那以色列人这个哭声是不是有这个意味在里面呢？你摩西死了，你把我们丢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呢，我们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呢，你就不管我们了，是不是有这个含义在？他们到底是因为哀悼摩西而哭，还是为自己未知的明天而哭呢？所以这其实就是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这样，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们也是嘲笑他呀，鞭打他呀，讥讽他呀，甚至连耶稣的门徒最后也都离开他。但是呢，到后来人们才真正的才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为世人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在这里是为摩西哀哭，但是这其实已经很遗憾了。如果以色列人在摩西生前的时候就能够不埋怨他，就能够顺服他，就能够不再一再拿石头要打死他，那该多好呢，对不对？何必一直要等到摩西死了再在这里哭呢？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哭，是为自己哭呢，还是真正的为摩西是神的忠心的仆人离开我而遗憾呢？或者是为那种懊悔的痛哭呢？摩西啊，我们以前不该那样对你啊，摩西啊，我们以前不该那样埋怨你，拿石头打你啊，还是那种懊悔的眼泪呢？不管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哭声是为什么，但这已经就是一个遗憾。他们最应该的就是当摩西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就应该真正的把摩西当作神的仆人，真正的来听从来顺服，而不是等到摩西离开他们了再在那里去哀哭。最后就是一句话对摩西的一个结论哈，人一生的结论。当然后面也说他在埃及行各样的奇神迹哈。那么这句话就是第十节，申命记三十四章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那我们想，那属天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摩西就是一个属天的人，摩西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摩西他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可以说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孤独的走了， 没有什么一个宏大的一个葬礼，没有什么一个宏大的追思仪式，什么都没有，只有他跟神去走完他在地上的最后一点时光。其实看到摩西的一生，其实啊，给我看到，这就是一个属神，这就是一个属天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来到地上做客旅做寄居，就是这样的。走的时候连个坟墓都没留下，连个坟墓碑都没留下，甚至走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什么亲人朋友，很孤独的一个人走了。神为神安葬他。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生命记》三十四章的一些思想。当然，我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摩西这样的离世，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好像是那种很盛大、很荣耀的得荣耀的那种，歌功颂德的那种盛大的追思、盛大的葬礼，好像都没有。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在摩西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神亲自的安葬他。他不需要得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掌声、什么称赞，他不需要这个世界上给他一个多大的追思仪式、多大的葬礼，他不需要这些。其实摩西真正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一直在他最后离世的时候，神一直跟他在一起，甚至神亲自埋葬他。啊，其实，最后以色列人，怎样的去纪念摩西，怎样的去尊敬摩西，去常常思想他的话，遵循摩西所传下的神界的摩西所传下的这些诫命啊什么的，这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摩西他这个人来说，他一生完成了神托付他的使命啊，这就是摩西他在这地上一生的路，就是那当跑的路。他确实跑了，那当打的仗那确实打了，然后他就回到神的身边。好，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来讨论摩西身上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呢，就是来分享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基督徒的葬礼啊，我们知道是基督徒葬礼，或者称之为基督徒的追思仪式啊。分享该葬礼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第三个就是为什么世人喜欢为离世的伟人英雄修建雄伟的墓碑或者陵墓，为什么神却不让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当然摩西也没有这些啊，雄伟的墓碑啊、坟墓都没有这些。那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一个提醒？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或者逻辑上不清楚的地方？好，那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思想这个围绕《生命记》三十四章，也一起来分享这讨论这几个题目。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讨论摩西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特质。我们首先说到摩西的谦卑，圣经里说世上再没有人像摩西那样谦和的。我们也看到说摩西120岁去世，他的人生分为40岁、40岁、40岁，分为三个40岁。那么当他蒙召的时候，他也是推三阻四的，而且最开始他也没有勇气完全按照神的话传达给法老，但是神在摩西的这一生的年日里一点一点的来磨练他。摩西就在神的手中被雕琢、被塑造，来最后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成就神的旨意，并且为神所使用。我们看见说摩西常常为百姓代求， 那么哪怕是悖逆的百姓，摩西也为之代求，这就是领袖的品格。他宁可自己的名被从生命册上抹去，也不让神的名有任何的损害。他为着神的名而向神呼求，从中可以看见摩西的品格，他是以神的国和神的名为至高的。我们看见说在出埃及记里常常说到摩西就按照耶和华的话去所吩咐的去行了。所以摩西遵行神的话是按照神的话彻底的遵行，他是非常的信靠和顺服神的。他不仅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他不折不扣的遵行。当神颁布了如何敬拜神如何筑坛，如何建会幕等等，他就照着神所吩咐的非常细节的一点一点的去遵行。我们是常常把神的话打一点折扣，照着自己所觉得舒服的心里所安心的去做，却没有完全的按照细节遵行神的话去行。那么这是摩西与我们的区别。而且圣经里面说摩西是神面对面所知道的人，在希伯来书11:24-28对摩西有这样的一些总结。我们从这些希伯来书11:24-28可以看到，第一，摩西不愿意依附人的权势，他不愿意做法老的儿子，而是愿意与神的子民一同受苦，所以他不依附人的权势。第二，摩西选择为神受苦，而不是享受最终之乐。第三，是摩西向往他所要得的奖赏。摩西所仰望的并不是迦南地，而是恒心忍耐，在各样的境况环境中他都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他是向往所将要得的赏赐。第四个就是他是守逾越节的，他把以色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逾越节，神的羔羊，也就是集中到了将来所要成就救恩的基督身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对摩西的一个定论。我们也看见说摩西之所以是这样有这样的各样的品质，最重要的一点，圣经所记载的神所最看重的就是摩西的信心。如果摩西对神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谦和，不可能有这样的恒久忍耐，不可能有这样的为神受苦。那么当所有的人都反对他的时候，摩西的内心依然强大，是因为摩西对神的信心。哪怕他的自己的哥哥和姐姐都反对他，他依然前行，因为他所信的是神。我们也分享到说摩西也曾经对神发脾气，那么他说过，这些百姓不是我生的。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在神的面前没有虚假，没有冠冕堂皇的只想说一套大的词，而是摩西向神表达心里最真实的感受。正是因为他是向神敬忠的人，所以他才在神的面前坦然陈明自己的喜怒哀乐。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坦诚跟世人的抱怨不同，是在于摩西知道他所面对的是神。就好像约伯，他始终相信在这皮肉灭绝之后，他必在肉体之外得以见神。摩西面对神，并且认神是神，也要向神敬忠，所以摩西向神没有任何的虚假和粉饰，这是摩西的诚实。我们也看见说，摩西在旧约史章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就是律法。圣经里面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这就是摩西的事工之一。律法显出我们是罪人，把我们带到基督的救恩、恩典和真理的面前。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律法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这是伟大的事工，也由此衬托出基督的恩典与真理的宝贵。那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分享一个我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基督徒的葬礼，分享该葬礼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我分享到侯颂三长老在离世归主之前，知道自己即将离世归主，所以去买来墨水和纸张来为自己写挽联，并且安排自己追思礼拜的流程，一个一个的安排。那么最后到他追思的礼拜的时候， 果然他不久就离世归主了。那么在他追思礼拜上，所有的挽联是侯长老自己写的，而且所有的追思的流程是他安排的，并且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他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一个礼拜，是为了让这些很多的人来听见福音，所以他是为着救人灵魂的缘故，这个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基督徒可以胜过死亡，他不仅不惧怕死亡，他甚至于是欢欢喜喜地迎接这个自己的离世，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所见证过的一个基督徒的葬礼，这是第一次看到基督徒的葬礼，那个时候是在自己小学的时候，楼下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基督徒老人离世，所以在楼下的院子里面搭了大棚子，唱诗歌，还有传道人在那边传福音。那么楼上的人，也就下去乘凉，在院子里面下去听这个福音的讲道。自己还记得当时那个所传的福音是一条路，一条生命的路。当时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葬礼，因为当时那个当中也没有任何的哭嚎。那么这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葬礼，就是基督徒的葬礼。当时自己和全家都没有信主，但是不久之后妈妈就信主了，后来全家也都信主了。那么在后来自己教会的老人的追思礼拜都是这个样子，搭棚子，唱三天的诗歌讲道，都有三天的时间唱诗讲道，附近的居民都会来听，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么还记得就是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老人的追思礼拜，回家以后爸爸妈妈还在家里讨论了所听到的内容，那个时候家里全家都没信主，但是会下去听，那么后来就信主了，这是给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世人总是造一些豪华的坟墓，是为了风水，是为了保佑自己的后人，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摩西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人，不是属埃及的人，所以摩西的选择都是放下今生的好处，对死亡没有那么的在乎，毕竟都是地上的一切都是要过去的，这是我们分享到就是跟第三题糅合在一起分享的。那么我们也分享了，仍然是第二题，就是分享到江守道老弟兄在今年2022年的7月2号离世归主，享年107岁。江守道老弟兄年老的时候就跟摩西一样，他的精力没有衰败，在他104岁的时候还在带领西岸的退休会做讲员。当他被主接去之后，主内的弟兄姐妹就是发了一个短信，说了一段话。那么是从这个短信知道江守道老弟兄是没有举办任何葬礼的，如果他要是举办葬礼和追思，可能全世界都会有很多的人去，但是按照江守道老弟兄的这样的一个遗嘱，是就是他是不愿意自己成为人的焦点，而是愿意神得着荣耀。所以世人追思都是为了把人捧得很高，但是江守道老弟兄却是他却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不愿意成为人的焦点，而是愿神得荣耀。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主里的圣徒离世归主，他们办追思礼拜也是为着传福音，不办追思礼拜是为着不愿意自己成为人的焦点，而愿神得荣耀。所以他们无论办不办追思，都是为着神的缘故。所以圣徒离世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有盼望的事情。那么第三题，为什么世人喜欢为离世的伟人修建雄伟的墓碑或陵墓？为什么神不让人知道摩西的坟墓？这给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就是我们看到世人的这些陵墓，无论是从秦始皇的秦始皇陵，还是到一些古代的一些穷人的一些陵墓，我们都看到世人都是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办，自己将往哪里去，如何得到出路。所以由此我们看见基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个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的救恩。神不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死在哪里，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以色列人如果进了迦南，又知道 在附近迦南地不远处的摩西的坟墓，那么以色列人就会每年都来朝拜，把摩西的坟墓偶像化。但是神安葬他的仆人，然后神带领他的百姓继续前行，进入应许之地。这就是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那么历史历代都有神所重用的仆人离世归主，神的家中也都是如此。神安葬他的仆人，神带领他的百姓继续前行。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